老牛头抓在手里捏了捏，果然如同个小蚕蛹似的，就是硬了还没有自己软的时候大呢。就想了个坏主意，他周开了背，
来，大妞儿，咱爷俩比比鸡吧，看谁的大。
大妞儿跪了起来，老牛头也跪了起来，两个人把鸡巴凑到了一块儿。
采花啊，你给当个评判。
采花捂着嘴嘻嘻的笑，
说呀，到底谁的大呀？
大妞儿耷拉着脑袋，那还用说呀，这不是秃脑袋瓜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你的像驴的那么粗，大妞儿的就像小孩子的似的，怎么和你比啊？老牛头趴到采花的身上，一边操着采花，一边拼命地撸动着大妞儿的鸡巴，没几下大妞儿就射了。老牛头哈哈大笑，
哼，大侄子，你水平不行啊。
大妞儿看着老牛头嘿嘿的笑，老牛头说，
你笑啥呀，你可真得锻炼了，要不你老婆跟人家跑了你都不知道。跑就跑呗。
老牛头撇了下嘴，
我操，你不怕你老婆跟我呀？
大妞儿嘻嘻的笑，
她愿意跟你我也没办法呀。
老牛头趴在大妞儿的耳朵上，
我教教你啊。行，
大妞儿立刻回答，
把灯点着去。
老牛头推了大妞儿一下，采花听了就说，别点灯。大妞儿一心要和老牛头学学功夫，
黑灯瞎火的点亮多好呀，痛痛快快的操。
大妞儿说着就把灯点亮了，屋子里立刻就雪亮了，采花那赤条条的身体和老牛头赤裸裸的身体搅在了一起，像两条蛇。采花不由得用胳膊挡上了脸，大妞儿看着老牛头弄自己的老婆，心惊肉跳的，就好像在看 A 片一样刺激无比。特别是老牛头那黑黝黝的粗壮的身体和采花那粉白的细腻身体形成了极大的反差，那真是黑白分明，对比强烈。他的鸡巴又有些抬头了。老牛头像个教练似的，手把着鸡巴教着大妞儿。
草逼这玩意儿，你得沉得住气。为什么小伙子看着挺绑挺结实的，一上去没几下就交代了呢？就是因为他们沉不住气儿，气盛火旺。结果是那娘们儿还没好受呢，她自己先出去了。这可不行，这样的话那老娘们儿能喜欢你吗？十个老婆十个得跑，一百个老婆你也养不住呀。
大妞儿一听这里面还真有学问，就谦虚地问，
牛大爷，那如果不热烈一点，那鸡巴能硬吗？
老牛头抽出了鸡巴，
你看我的鸡巴啥时候软过？
大妞儿摇了下头，
就是呀，啥钱用啥钱邦邦的，到上娘们的时候你首先得稳，知道吗？别急，也不是强奸，你着什么急呀？你看着啊，看我是咋整的。
老牛头说着把鸡巴凑进了采花的身体，然后不紧不慢地抽动着。
看见没有，心别老想着草逼，要冷静，就和没那么回事儿似的，一下一下的，要把娘们儿凑的逼里都出溜到了。如果她的水少，你就拽出来，在阴蒂那儿出溜几下，那水就哗哗的了。如果她水多，就像你老婆这样，就不用，你就慢慢来就行了。
大妞儿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老牛头的鸡巴，看着他在老婆的逼里运动着。
你看，如果你要觉得憋不住了，特别是你们年轻人啊，几下就完事儿了，那你歇歇，稳一下再操，或者说把鸡巴拽出来多半，只用龟头在小娘们的出口小洞，既叫她好受，又不至于被她给你夹出去。就像你老婆多骚啊，就你啊，100个鸡巴也不是她的个儿呀。
彩花在下面死死地夹了一下，大爷，你又顺嘴胡来。
本来就是嘛，最好是九浅一深。
大娘立刻不耻下问：“
大爷，啥叫九浅一深啊？”“九浅一深嘛，就是操九下浅的，再操一下深的。你看，我现在就是啊，一下。”两下，三下，这是九下了吧？好，再一下就是深的了。
说着，一挺屁股，那粗粗的鸡巴就没了根儿。彩花随着老牛头那一伸，果然哽了声，就好像舒服的受不了似的。老牛头看着大妮儿学得认真，就拽出鸡巴：“
来，你试试。”
大妮儿出了两次了，现在那鸡巴就好像扶不起来的阿斗，怎么也不硬了，把个大妮儿急得满头的大汗。彩花刚刚被老牛头弄起了兴，那泛起的高潮还没达到就消退了，急得叫：“大爷，你赶紧上来吧。”老牛头嘿嘿地笑了：“
看来啊，你以后还真得练练啊。”
就把大妮儿推到了一边，爬上了彩花的身体。老牛头一边使着劲儿，一边对大妮儿说：“
我还没弄几下呢吧，现在你再看看。哎，对了，你摸摸，你老婆的水多多，都他妈逼得快成河了。”
老牛头抓住大妮儿的手，放在了自己的鸡巴和彩花的逼的结合处，大妮儿摸了下，可不是吗？湿乎乎的，直往外淌。
是啊，可不是吗？真他妈逼的多呀！你知道这是咋回事吗？
老牛头问大妮儿：“
咋回事啊？”“这是因为大爷的鸡巴粗，把他阴道周围的肉都刮到了，他一好受，这水儿自然而然的就流出来了。”不信你问问他。
大妮儿就问彩花：“
哎，是吗？好受吗？”
彩花含混地嗯了一声。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彩花刚刚和大妮儿、老牛头两个人操完，他就有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大妮儿虽然年轻，可鸡巴小，没长进，射得快，自己还没咋地，他就自顾自地出了。老牛头虽然年纪大些，可鸡巴粗，而且操的时间也长，特别是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的，把里里外外都照顾到了，真是从里往外的舒服，那滋味真是叫人永生难忘。第二天，彩花和大妮儿提议：“你看人家老牛头，没儿没女的，要么咱们就认他个干爹吧。”彩花看着大妮儿的脸色，大妮儿思索了片刻，觉得这事儿自己没什么亏吃，老牛头是个憨厚的人，就说：“
我没啥意见，你得看看人家老牛头干不干呀。”
彩花很自信地说：“你放心吧，他没啥亲戚，肯定行。”中午的时候，大妮儿和彩花把老牛头请到了家。彩花已经忙活好了四个菜。老牛头嘻嘻地笑：“
哟，咋啦？昨天还没和好呀？”
大妮儿指了下彩花：“
你侄女儿和你有话要说。” 有话就说呗，整这么些个菜干什么呀？又叫你们花钱了。
这才几个钱呢，大爷。彩花张了几下嘴，没说出来。他觉得应该叫大蔫儿说，就冲大蔫儿使了个眼色。大蔫儿现在在家里就好像是给彩花打工的一样，处处由着彩花。他看了眼彩花，挠了下后脑勺说，
牛大爷，是这么回事儿，我们两口子看你没啥人，想认你当干爹。
彩花看大蔫儿没有表达出自己的意思，就把话抢了过来。我说吧，大爷啊，我们看您老是个好人，这一年来也没少帮衬我们，我们想认您老当我们的干爹。老牛头乐得嘴都合不上了。
好，好，好呀，难得你们有这份心呐，我没看错啊。
大蔫儿急忙说，
大爷，你同意了？我咋不同意啊？这么好的小两口，我上哪去找这好事儿啊？
彩花就推了下孩子，小蔫儿，快叫爷爷。小蔫儿刚刚学话，就大着舌头叫了一声爷爷，惹得老牛头和大蔫儿两口子都笑了。老牛头从兜里掏出张50元的票子递给孩子，
他们是大人了，我就不给了，你我可得给个改口钱。
彩花和大蔫儿都阻拦他，
哎呀，小孩子家家的，给他什么钱呢？
老牛头嘿嘿的笑，
我喜欢这孩子。
彩花倒好了一杯酒给了大蔫儿，大蔫儿接过酒，
干爹，您喝了干儿子和干儿媳妇这杯酒，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老牛头有些激动地接过酒一饮而尽。既然是一家人了，彩花就常常叫大蔫儿把老牛头请家里吃饭，和老牛头变着法地捉弄大蔫儿。大蔫儿是每次必喝多，老牛头每次喝完了都少不得在大蔫儿家住了。老牛头也明白事理，啥时来都给孩子买点吃的东西，即使孩子没在家也一样。时间一长，老牛头和大蔫儿两口子混得是越来越熟。渐渐的，老牛头从开始的不定期去大蔫儿家，发展到天天去了，而且名正言顺地和那两口子一炕上睡。开始他还睡在炕梢，还算老实，后来就睡到了炕头，和彩花像两口子睡在一个被窝，喜欢了就上去凑一会儿，真和一家人一样，不分彼此了。彩花当然高兴了，现在老牛头对他来说可比大蔫儿重要的多。那天下午4点多了，老牛头正在屋里听着收音机里的评书，他的手里握着那把满是茶锈的大茶缸子。彩花慌张地跑了进来，还没说话就恶心起来，呕了半天也没吐出来。老牛头慌忙地给他拍着背，
这是咋了？这是咋了呀？
彩花喘过气来才说，干爹，我可能是有了。
啥？你怀孕了？
老牛头惊讶地看着彩花。彩花肯定地点了点头，这个月的月经到现在还没来呢。
是谁的呀？知道吗？
老牛头的眼睛闪烁着光亮，我估摸着是你的。彩花焦急地看着老牛头。
不可能吧，这么多人操你，你咋知道是我的呢？
老牛头怀疑地说，他们操的时候都戴套了，就和你的时候没戴。彩花一脸的无辜。
哎， 你是什么时候有感觉的？
前天吧，可这个月没来月经啊。采花没说谎，这段时间正是老牛头天天去采花家住的那些日子，他和采花可以说没一天不弄的，而且两人放肆的根本就没有想到采取措施。
大妮儿知道吗？
老头有些胆虚，我没告诉他。
那好，进屋。
采花和老牛头进了里屋，老牛头仔细地摸着采花的肚子。
是有了，没别的办法，一会儿我领你去找个大夫打掉吧。
采花点点头，也只有这样了。
这要是不打掉得多耽误事儿啊，今天就有个课，我还想一会儿去告诉你呢。
那我接完了课再去打。
你不要命了，现在就去吧，早打掉早利索。
老牛头和采花打了辆出租车到了僻静的郊区，他们拐了几个弯后就到了一个低矮的平房前。老牛头上去敲了敲门，门开了，里面出来个老头。
你们找谁啊？
老牛头指了指采花的肚子。
进来吧。
老头把二人领到了屋里，屋里没有人，很干净。老头指了下小炕。
脱了衣服，上去躺着。
采花脱了衣服，仰脸躺在炕上。老头戴了副白手套，先是在采花的阴道周围摸了半天，又在肚子上按了按。
有俩月了差不多。
老牛头一寻思，可真是，那正是他和采花如胶似漆的时候。
你老看看能不能打掉了。那倒没问题，可得300块钱。少点行吧。这我是冒着危险干的，300还嫌多啊，你们找别人去吧。
老头说着就要摘手套，老牛头慌忙地说，
那就300。
说着老头拿了个小瓶，把里面的药沫倒出来，像黄豆粒那么些。他示意采花张开嘴，采花张开了嘴看着老头。老头冲老牛头说，
老哥，这是麝香啊，你知道吗？这一点儿就不少钱呢。
老牛头急忙点头表示感谢。老头又递给采花一碗水，采花喝了下去。过了有十几分钟，老头说，
好了，现在我们就开始。
老头把一条毛巾塞在采花的嘴里。
一会儿你要是疼了就咬着毛巾。
老头叫老牛头按着采花的大腿，就把手按在了采花的肚子上，开始是轻轻地向下赶着，渐渐的他就用上了力气。采花疼得叫着喊着，老牛头安慰着他，
一会儿就好了，忍一忍啊，采花，忍着点。
老牛头的眼睛里一汪浑浊的眼泪在里面直转悠，采花的手死死地抠着老牛头的手。干爹，我可能要不行了。采花痛苦的脸都扭曲了，那漂亮的脸蛋好像被挤变了形，眼泪在她的脸上横流。
采花，挺住啊，没事的，马上就好了。忍着点儿，想叫就叫出来。
老牛头语无伦次地安慰着。采花的身体发出了阵阵的痉挛。过了有20来分钟，随着采花一声尖叫，她的下面涌出来一滩黑紫色的血来。
行了。
那老头好像完成了任务一样，他的头上是豆粒般大的汗水。 老头端来了一盆水，给采花洗了洗下面，又擦了擦。老牛头掏出了300块钱给老头。一出门，老牛头就骂了句：“
什么他妈逼的大夫，纯粹是他妈的巫医，早知道是这么大，我也会呀。”
采花没精打采的靠在老牛头的肩膀上，眼睛看着老牛头。老牛头把采花扶到家门口时，正好大娘回来了。
咋了？咋了？哎呀，采花感冒了，你也没在家，我就领她上医院了。
老牛头脑子来得快。
好点了吗？
大娘还真的关心。
没事了，就是需要休息休息。
大娘帮着老牛头把采花抬进了屋。老牛头住在了大娘家。晚上，老牛头睡在了采花的旁边。半夜的时候，采花挣扎着想起来，老牛头忙问：“
干啥呀？”
采花说：“我想撒尿。”老牛头忙对他说：“
别起来，可感冒加重了，我去拿尿盆。”
就下了地。大妮儿一见老牛头去取了，就翻了个身睡去了。老牛头端来了尿盆，
来，采花，我把着你。
干爹，那多不好意思呀。采花不肯。老牛头没管，抱起采花，把两条腿劈开，就把着采花尿尿。采花感动地哭了。干爹，你对我比亲爹还亲呢。
快别这么说，别哭，看哭坏了身子，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儿呢。
采花抹了把眼泪，老牛头把采花放回到了被窝。他看见采花的尿里还有点血丝，就用抹布给采花擦了擦，然后就把尿端出去了。他回来时，采花已经把身体挪进了他的被窝。你看这事儿，你老这么大年纪了，还得伺候我一个小辈的。老牛头趴在他的耳朵上小声说：“
你是为谁呀？还不是为了干爹呀？我感到有你这么个小宝贝儿，就是天天给你倒尿，都高兴来不及呢。”
采花把脸依偎在老牛头的胳膊里。老牛头在采花家伺候了一个星期，大妮儿还蒙在鼓里呢。